好，大家好，感谢主，在这里跟大家一同追求主、侍奉主哈，是非常喜乐的事情哈。那所以感谢主，那我们就首先低头，我们祷告，主求主祝福这段时间，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主以致我们真的能够记着今天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可以更多的被你所建造起来，所以是我们不单是听见一篇道，那是看见你所给我们的意象，所以是我们晓得主你要怎么样来去更多使用我们，也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所以是我们不单是领受，主我们也能够往前来去奔跑，所以就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祷告靠耶稣名求，阿们。好，昨天我们是从腓立比书第一章讲到什么？从景相照的心，因为传福音难不难？还是看你的心。OK， 传福音传到有没有果效，也是看什么啊？看你的心。OK。有心是很重要的。跟着我们是从腓立比书第二章来去看见我们需要有传福音的眼睛，传福音的眼睛，那 这是很重要的，要看清楚福音工厂的需要，也看清楚我可以怎么样来去做。所以这是我们第二章，第三章那是讲到宣召的腿，那是说你不但是要看见，不但是有心，也要在这个路上走上去。你能够走上去的话，你就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为主多结果子。所以我们看许多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宣召的眼睛，那让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好，找到以后我们一同读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我们先读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读到第四节，我们同来，一二三。眼睛是很重要的，所以眼睛不好，你很多的事情都不能够做，生活也是很困难，特别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很多人就晚上就说我不要来参加聚会，为什么？因为晚上开车不方便，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是我是非常感谢主，因为我到现在这个时候了，那也快七十了，但是我的眼睛虽然不是非常的好，但是最少我晚上开车都没有问题，所以整个晚上开车也可以，所以有个好的眼睛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传福音也需要就是有一个宣召的眼睛。宣召的眼睛看什么呢？ 不是看自己的需要，那是要看别人的需要，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在第二章前面是讲到怎么样传福音、okay、第二章也是继续讲传福音要怎么样传得好呢，不能够只是一个人去传，那是要一般人拿到去传，那要去一般人传的话是不容易的。所以就是你需要有好的眼睛，不是只是看自己的心，而是要懂得拿到去看别人。所以这里保罗就讲到要同心合意拿到去传福音，我们必须就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所以看不是看表面的东西，那是你要看人的心里面想什么，也看我怎么样能够跟他一同配搭。所以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感谢主，刚才牧师也是讲到我们中心每年都会安排一些短信队过来美中医堂拿到去传福音，特别是跟短信们讲到来以前你必须要有一些短信的训练。短信的训练其中一点是什么啊？就是要懂得跟你的组员配搭，特别是跟你的队长拿得去配搭，不然每一次有短信队的时候，每一天都用很长的时间大家讨论讨论，结果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所以就是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这是很重要的，也是要看看什么，不单是看别人在想什么，看到别人想什么都不够，因为你必须要看下一个，就是看别人比你自己更重要，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不然当你看到我的意见，你的意见，谁的比较好，大家都觉得我的比较好，但是这里讲到要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说他的手的力量比较大，那是讲到他比我更重要。所以虽然我的跟他的不一样，但是因为他比我重要，所以我尽我最大的努力跟他一同拿到去配搭。所以这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边必须要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比自己重要，我是次要的。所以我可以把我的意思放下来，拿着去跟他一同拿着去配搭。所以这个也是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小看自己，多看别人，这是不单是其实不单是在传福音上面是这样，连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团契里面服侍，我们也需要小看自己，多看别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多为别人拿得去想。所以保罗也是在这里讲到， 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只是看顾自己的事情，那是要看别人的事情，所以少看自己，多看别人。我们也是看到少顾自己的事情，多顾别人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也是看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传福音，那是因为我们只是看我自己的事情，看到我的工作很忙，我的小孩需要我，我的太太还给我一个很长的 to-do list， 我到现在还没有做好，然后他也常常来去埋怨。那你看到每个星期还要很辛苦的来去剪草啊，冬天还要铲雪。当我们看我们的需要，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但是保罗老师告诉我们，你要在教会服侍，你要在教养传福音，或是在你的公司里面传福音，也是必须要多看别人的需要。当我们做学生事工的时候，你也要学习然后去看学生的需要。很多时候当我一讲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现在的学生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的学生都是穷学生，来到这里就是什么钱都没有。好像我当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只带了120块钱就来了，而且也晓得来了以后就是靠这120块钱活到什么时候啊？活到我见主耶稣为止OK， 因为那现在的学生，你打个电话钱就来了我们现在以前拿了多少从此就靠这些，其他的我们就要去打工了。所以我们就觉得现在的学生多舒服哦，他们都是有钱人的小孩，OK。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想每一个学生都是很有钱的，那他们什么都不缺，一来就买车子，而且很多人是买新车子，不但是买新车子，还有买很高级的，真的。有一次我到Chicago， 有一个学生他来接我，跟我说，高牧师，我的车子给你用我就看一看他的车子，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的车子我不敢开为什么啊？我说，因为你的车子比我的飞机还要贵因为他开的是 BMW OK， 所以我知道比我的飞机还要贵更糟糕的是什么啊？他的车子没有买保险所以我说我担心再次我看你的车子撞到车子坏掉了我卖了飞机还赔不了你的车子OK， 那所以我跟他说我可以坐你的车子但是你必须要借车子给我，也要把 driver 也要借给我，所以你开就可以。是感谢主，他说也没有关系，我就帮你开好了 OK。 所以你才看到这些学生虽然 很有钱，但是他还是需要人在旁边告诉他， 应当怎么样生活得比较安全。那我记得有一次迎新的时候，我请一个长员来到去讲道。那然后讲完道以后，有个同工来问我，高牧师，今天的牧师讲道的内容你之前 有没有批准他？我说为什么你问这个问题呢？他说因为今天牧师讲的题目就是苦难的人生。那他说现在的学生哪里有苦难，大家都活得蛮好的。我是跟他们说，你看学生很厉害，看得不够清楚。现在的学生其实他的苦难还是蛮多的，而且很多的苦难是你意想不到的。他就问我那是什么啊？我是很简单，他们来到美国要煮一个鸡蛋，他们都不晓得怎么煮的，还要打电话回家，所以你就看他们都有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困难。所以你要看到，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学生就是越来越多，我们也是看到这是因为美国他们越来越经济上越来越不行，所以学校不但是美国政府越来越穷，学校也是越来越穷。你晓得吗？在美国中国学生最多的那个学校是哪一个？全平 Illinois 快6000人。你晓得为什么那么多啊？是因为 Illinois State 太穷了，所以他们说，所以他们没有足够的 funding 给 University， 所以学校就拼命找中国学生来读书。所以你看到就是他们就尽量找学生，所以我们也是看到所以现在的学生也是越来越多，我们也是看到他们也是他们很多都是有很多的需要，也是需要别人来去关怀他们的。所以有人称这些的学生是草莓学生，压一压就会扁掉的了。 OK， 不单是水流出来，红红的血都流出来了，所以叫他草莓学生。 OK， 然后我们也是看到，就是其实神把他们带到这里，就是要我们拿着去看顾他们，帮助他们，不单是身体上边帮助他们，特别是在精神上边、灵性里面，来去帮助他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 Columbia Missouri 那边虽然是一个小的 college town， 但是有个很特别的，虽然这个 college town， 但是还是有一个蛮大的Medical Center， 而且它有好多个 department。 那有儿童科的、心脏科的、那妇科的、那各样都有。那你晓得那么多个 department， 我哪一个 department 我去得最多的，你晓得是哪一个？好多人好聪明，就是精神科去得最多，但是我去不是医生要我去，那是病人要我去。那 其他的病人，那我忙的时候，我还可以找其他的同工去探访。精神科的病人，我就不能够找其他的人去探访他们。但是我找其他的人去探访，他们的精神病会扎鼻，所以一定要牧师自己去。而且很多都是学生，差不多每一个学期都有去。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学生，他们实在是需要人看顾他们，去帮助他们。虽然他们不错，很有钱，但是其实也不是每一个，有些人还是穷的。因为有些的学生，他们家里边是借钱拿去给他们读书的，也有。所以我们也是看到，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我们的眼睛也是很重要，多看别人的需要，也是包括我们向我们的那些朋友传福音，我们的同事传福音，也是不是从嘴巴开始，而是从眼睛开始，看见他们不单是身体需要些什么，也是看到他们心灵里面需要些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最神也是帮助我们，他有更多的来去使用我们，因为这些学生其实他们的压力很大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语言上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有些学生，他们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很多的学校，他们你进去很容易，你甚至英文不好也可以进去，只是他们要你读英文班。有些学生跟我说，他读了两年考试还没有过，还不能够成为正式的学生，所以也是蛮困难的。所以有些学生他们上课以后跟我说，老师讲的我都听不懂，我就安慰他们，不担心，不用担心，因为不单是你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你的美国同学也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了。因为碰到印度的老师，那就真的麻烦巴基斯坦的，甚至美国人也听不懂。所以这样跟他们讲了以后，他们就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okay， 所以也要觉得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我们也是看到他们生活习惯上边也需要拿得去注意的，所以我们也是提醒他们。因为有些学生，美国人请他们吃饭，吃完以后问他们，我就问他们，这是好不好吃啊？好吃啊，吃饱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把前面的吃完了，人家问他还要不要啊？他说什么？不要了，不要了。那美国人不要就收起来了，所以他就肚子就没有吃饱。所以这些都是拿得去需要帮助他们，而且功课考试的压力也是蛮大的，所以我们也要多鼓励他们。OK， 然后我们也是看到他们的经济上边真的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是那么有钱的。你有钱的学生到了第三第四年的时候，他们也会有经济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就会跟他们说，我们不够钱啊， 为什么没有钱啊？本来存了四年的钱啊，没有想到啊，你两年就把它用光了啊，所以啊，也是政治，他们这个时候也会感觉到啊，政治的压力啊，我们也是看到啊，他们家庭的压力也是蛮大的，特别是很多 PhD 的学生啊，他们啊也是会有家庭的压力啊，那些 undergrad 的学生呢，也有家庭的压力啊，就是。我要找谁啊做我的女朋友。有些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啊。有一些他们也觉得很麻烦啊，因为太多女生啊在后面跟着来了啊。所以啊我们都要来去啊开导他们啊，我们也是看到啊就是啊毕业的压力也是很重的啊。特别是 PhD 的学生啊，我都很了解，从来不问 PhD 的学生你什么时候毕业的，我最多只是问他你读了多少年啊、okay， 那这个一定有答案的，那你就晓得他大概什么时候毕业、okay， 好，那我们也是看到指导教授的压力也是很不容易，因为我常常提醒那些学生啊，跟你的 advisor 来律师相处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因为你对他太好啊 他就把你榨干了啊，那你对他不好啊他就把你 fire 掉啊，所以你要用智慧啊跟你的 advisor 相处啊， OK 啊，然后也是孤单也是一个常常有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看到要多了解别人的需要，所以多看别人，那我们就晓得要怎么样来去把福音来去传给他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人说这些学生那么年轻，我是跟他们有代沟，不能够把福音拿去传给他们。更奇妙的，连那些大师的也会跟我说，那些大一的学生太年轻了，我跟他们有代沟，不能够向他们传福音。其实我跟他们说，我感谢主，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还不觉得跟学生有代沟，他们也是对我还是非常的好的，那所以其实年纪不会影响我们，最主要是什么，人家看的不是看你的年纪，他那是看你的心，觉得你真是对他们有心的关心他们的，虽然是相差几十年的，甚至现在那些零零后的学生，那真的可以快跟我孙子的年龄差不多了，因为我的孙子现在我的孙女现在是12岁，那他们跟我的孙女没有相差太多，所以但是虽然是这样，真的看见就是你对他们有心，晓得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尽量的拿去帮忙，不单是帮忙就是身体的需要，特别是灵里面的需要，心灵里面的需要，他们真是很愿意跟你多谈话多来往，甚至你请他去做事情他们也是很乐意拿你去做，所以同样也是我们也是需要向我们的同事传福音，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所以不要怕年纪，那是最主要我们有一个 诚恳的心拿着去给他们，这是最重要的，看见他们的需要，也尽量的拿着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要看到有顺照的眼睛，那怎么样有顺照的眼睛呢？那保罗就用主耶稣拿着去做榜样。所以保罗就对那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好榜样，个人不要只是顾自己的事情，而是要多顾别人的事情，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比自己重要，耶稣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就看保罗就讲到耶稣基督，他虽然是本来与神同等的，有神一切的荣耀，但是他为我们的缘故放弃天上的荣耀来到地上，不但是来到地上，他也是做一个，不但是做一个普通人，而且也做一个仆人，甚至做一个奴仆的样子，而且甚至为我们的缘故，不但是为我们死，而写字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看见我们的需要，晓得我们是一个罪人，晓得我们会受审判，但是耶稣看我们，他觉得我们比他还重要，所以他宁可为我们的罪而死，于是他受尽的痛苦，使得我们能够被建立。所以耶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宣教士，为我们摆上他自己，离开天上的荣耀，被拆到地上，为我们拿着去摆上。所以我们得着这个救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他非常的看重我们。那讲完耶稣的榜样，保罗也是会晓得哈，会有很多的人哈，他们说哦，这种的精神哈，大概只有主耶稣能够做了，因为这是只有神做的事情，人是做不来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保罗为了这个缘故，他就讲到他自己的榜样，讲到他的宣教的眼睛，看到其他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也是特别是讲到就是我为了你们的缘故，第十四节讲到我以你们的信心为功夫，我要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所以保罗就是说，我非常看重你们，我愿意把你们建立起来，让你们真是能够成为一个在信心上有根基的人，于是你们也能够被神所使用。但是保罗说，为了要达到这点，我就怎么样，我就要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交奠在其上意思是什么？就是好像一个祭物放在祭坛上，洗了甚至献给神。保罗说我也愿意，保罗讲 这句话不是说他是讲讲而已，他那是真是有这样的行动。而且保罗也是他所讲的也是他所做的，他所做的那是坐在腓立比教会上边。所以保罗在那边传福音，传到哪里去 传到腓立比的监牢里面，在那边他被鞭打，在那边他被关起来。他也想到在这个监牢里面也有很大的可能性进去就不能够出来的，但是他还是非常的欢喜快乐。我也拿着去非常的喜乐。当晚腓立比教会的人也晓得为了他们保罗被关，被关的当中他没有埋怨，他在那边唱诗歌赞美神，所以他的心里边充满喜乐，所以神就做了奇妙的工作释放了他。所以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看见腓立比的教会的人的需要，他为这个城里面的人摆上他自己。保罗也晓得当他讲完以后也会有人说耶稣可以，保罗你也可以，因为你是一个大使徒嘛。所以保罗就再多讲一个例子，讲到提摩太的例子，就是讲到提摩太他也有一个宣教的眼睛，他没有只看自己的事情，他那是看到保罗的需要。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看到保罗说提摩太，当保罗在罗马被关的时候，我们也是看到提摩太就去看顾保罗。在保罗被关的当中，他就去陪着保罗。为什么？这里那是给我们看到提摩太他所关心的不是他年轻人的前途，他所关心的就是神的仆人保罗的需要。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也是在监牢里面，保罗说提摩太看顾他好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而且不但是看见保罗的需要，也看到其他教会的需要。所以保罗也说提摩太晓得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担心保罗，所以提摩太保罗说他就一直拿着去等待，已经准备好什么时候看见保罗在监牢里面有什么结果，什么时候受审判，什么时候被释放出来，都会马上通知其他教会的人。你是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会太过的关心保罗，所以提摩太的眼睛就是看别人的事情多过看自己的事情，而且都是从小的事情上拿着去看看见的。其实一个传道人他是怎么样的传道人，很多时候不是从大事上看见，而是从小的事情看见。我记得有一次又跟一个又把我们中心一个张耀来的同工拿着去安排在一个校园，拿着去帮助他们牧养他们。他们的长老就问我一个问题，高牧师，你说他这个将来的同工是一个好的牧师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很简单 我可以马上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个传道人有一天 要来找我，他说很久没有来看我了，那就来要看看我们中心的服侍，看看我们的同工。我就跟那个传道人说，欢迎你来，但是因为我们正在准备冬天的那个冬令会，差不多2000多人，那几天很忙，特别你来那两天，我要去中心帮忙中心的同工一同搬东西，把我们的音响啊、厨房要用的东西啊、圣经啊、还有各样的用具，把它放在我们一个大的卡车里面，那这个也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我就跟那个牧师说，你来欢迎，但是我们是一般搬东西，一边拿着去交通，好不好？感谢主，他也说好啊好啊，而且真是帮我搬了两天。那一般人被我这样磨他的话就不想要来做中心的同工了。我也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月，他打电话来说，我来看过中心了，现在轮到我的太太 要过来看看，而且都是自费的。所以我就 跟那个长老说，他这些小事情就看到他真是一个好的传道人，因为他真是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且尽力的拿着去帮忙。所以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拿着去帮助别人。保罗讲完提摩太的例子以后，你会觉得大概还有一些人，他们是觉得要用这样的心看顾别人，有宣召的眼睛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的需要胜于自己的需要。这种人耶稣可以做，保罗你是一个大使徒，你也可以做。提摩太虽然是年轻，但是到底他还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嘛，所以理当如此。所以为了这个，保罗就跟着就是讲到上面以巴弗提的榜样。 OK， 我们 就是看到 OK， 让我们一同读这段的圣经，蛮有意思的，一同来一二三。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到以巴弗提，他不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保罗说他是你们同工弟兄的当中其中的一个，跟你们是一样的。但是保罗说以巴弗提这个一般的信徒就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保罗说你们是打发他来把 礼物送给我，把保罗的税要给他。以巴弗提是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找保罗也是找得很困难，实在是太辛苦了。于是他在找的路上他就生病了，而且病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他在病的当中，他也听到腓立比教会的人晓得他生病，都为他担心，所以想到这样的情况，以巴弗提就更难过。一方面他担心保罗找不到他，没有办法送好东西给他吃，看顾他的需要，现在也想到腓立比教会的人担心他，所以他的重担越来越大。所以保罗说，以巴弗提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保罗特别是讲到，你们要敬重这样的人，意思就是说要看重他，好的跟从他的榜样，意思你们也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人。所以要被神所使用，真的不是靠我们的口才，连我自己，我一讲话人家就听不懂。所以我是感谢主，我是有摩西的恩赐，但是其实当你找一个传道人来 interview 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听他讲到讲得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求差好的传道人你要多多的考虑，因为有些很好的传道人他的口才很好，讲道很好，但是这种的传道人很快就被人家挖走了，所以你得罪他也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更糟糕的，找到口才很好，但是只有口才很好什么都没有，那反而成为教会的很大的负担，甚至很多时候这样的传道人他只看他自己，没有真正做一个牧羊的人。你看到很快教会就会有分裂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传道人好不好怎么看呢？那是看他能够在这个教会多长时间呢？真的实在，我是没有口才的人，大家都知道的了。那但是，我也是感谢主，在基督工人中心不是有40年的时间，从90年开始，我全家就搬到Columbia, Missouri, 所以我是中心基督工人中心的同工，安排在Columbia那里去服侍。感谢主，所以这个教会里面也有三十年的时间 ，OK， 还差半年 ，OK， 就变成30年了。所以真的就是一个传道人能够在教会里面长期的在那边，就是教会的祝福。虽然没有很好的讲道，那没有那么吸引人，但是就是服侍乃是生命的服侍，所以不是靠只是靠言语，那是靠我们的生命来去影响别人。 所以你要影响别人，也必须要你的眼睛多看别人的需要，而且尽量的拿去帮忙。Okay? 所以这些很重要的事情，所以 这个也是给我们看到以巴弗提是真的能够被主所使用，他也是我们的好榜样。Okay? 好，那我们也是看到现在的学生他们也是很有很多的需要，我们也需要拿来去帮助他们。OK， 所以我们也求主拿来去给我们能够有宣召的眼睛看别人的需要，然后也是看到你的眼睛在看什么呢？不要只是看 Internet， 也不要只是看我们的工作，而是更要看神国度里面的需要，看你旁边你的同事的需要，甚至要看你家里边的人的需要，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人能够带到主的面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看到就是现在的学生，我们真的不单是要带领他们信主，也要帮助他们真的也能够看得更远，所以不要让他们就是信主你也很满意，他也很满意，你哪是要他们看得更长远，真是让他们看到就是主要怎么样拿来去使用他们。所以每一个人我带领他们信主，一方面跟着就是带领他们来到去读经祷告，另一方面我也是告诉他们你要好好的追求主，要假如是做学生的话，我是跟他们说现在就是神要把你建立起来，一年两年以后你要在这个校园里面拿得去做关怀别人的工作，拿得去带查经，拿得去帮助其他的同学认识主，所以让他们看见这个眼睛这个方向，以及他们能够往着这个方向拿得去建立自己。所以感谢主，很多年轻人你不把这个方向给他们，他们就随随便便的生活，而且每天每个星期等着你煮饭给他吃。但是当你真是给他这个方向的话，他就晓得我要好好的拿来去预备我们自己。不单是学生是这样，连访问学姐，现在很多访问学姐来这里，其实他们都是我们很好传福音的对象，而且在安纳巴这个城市里面，你晓得哪一种人是最闲的？不是学生，不是教授，那是访问学姐，所以他们是访问的，不是单是在这里访问，他们是在全美国访问的，所以你没有去过的地方他们都去过了。所以这些人还有个好处，只要你去传福音给他们，很多人都很愿意拿来去听，而且很多人就已经真的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相信了耶稣。当他们相信耶稣，通常都会马上跟他们说神把你带到这里做访问学姐，不单是盼望你回去以后教学校的书教得好一点，神盼望你回去中国以后你就成为一个能够教圣经的人，你可以找几个学生你带领他们一同读圣经，真的假如他们做不到这点，他们回去一定很快的会流失。学生也是回去只是想着拿着去找一个好的教会继续听到，这些人都不会 存留得很久的，灵命上面不能够存留得很久，很快就在属灵上面消失了。但是当他们能够带领别人的时候，他们真的，我就不用担心他们，因为晓得他们就算不为自己，为了别人的需要，他们也会更用心的来去读圣经，来去用神的话去帮助别人。所以我就跟这些访问学姐说，明年你就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神对你的盼望。甚至很多只剩下半年了，我就跟他们说，半年以后你能够成为，你要成为能够带领别人的人。去年八月，我们在哥伦比亚有个访问学姐信主了，我和她十一月底就要离开。那我们就跟她说，神要你以后回去把神的话教导别人，你是老师，你有这样的能力拿得去做。但是我也是跟他们跟他说，你必须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所以算一算有多少时间四个月，那你要达到这点，我也跟他们说，必须要就是每个聚会都要来参加。所以感谢主，不但主要学团契，还有就是学崇拜，这些都来，连祷告会他也是每个星期都来，都不需要我们去邀请他，他就自己来了。你是看到他已经长进得蛮快，但是我还是跟他说还不够快，所以星期一星期二你没有聚会，你每天听一个小时的与你公牧师的小牧人培训的课程，每天好好的装备自己。所以感谢主，他也跟着去做。我也是跟他说，你把他 download 回中国继续看，他也这样去做。本来我们想邀请他就是参加十二月我们的门徒训练营在 Missouri 的，但是他说不行，我最晚就是十一月底就要离开了。所以我就跟他说，这样好了，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东岸，感谢主，我们现在在东岸还有我们的分部，我们也有一个门徒训练营，那我是说你就去参加，参加完了以后再回去。那感谢主，他也报名参加，真的参加完了以后他就 从东岸直接飞回中国了。所以也是感谢主，他现在还是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也是把福音传给他旁边的人，所以真的是感谢主。所以真的我们不但是有属灵的眼睛看到其他人的需要，我们也要建立别人能够有一个寻找的心，而且你肯把这样的，愿意把这样的心拿去给他们，把这样的看见带领他们，他们真的会长进的很快。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校园的事工，甚至现在很多人说我要做那些年轻的 young profession 的事工，要注意不要做 babysitter 拿着去只是看顾人家生活的需要，这些都要做，但是要透过这些要把福音拿着去传给人，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要晓得就是 特别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千万不要把校园事工变成学生的游乐场，像现在很多的校园事工，他们都是以活动来去吸引人。你每个星期五聚会的时候唱完诗歌，还说要来一个破冰游戏，每个人准备星期五晚上花很少的时间准备带茶经，花很多的时间来去预备破冰的游戏。所以真的就算私人人来，这些人也不能够在主里面成长，他们也不能够做一个带领别人的人，回去很难能够 survive。 但是我们要把校园施工当成一个宣召的工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就是栽培学生，就能够先从这里来去有宣召的精神，来去带领其他同学能够来参加聚会，而且把福音传给他们，关怀别人的需要，甚至让他们来去带茶经。不要轻看这些年轻的学生，在教会也是那些年轻的学生虽然信主一年就开始带茶经了，但是带茶经都先要预查，预查的时候我之前要他们把那些材料写好，我先给我看，看完以后再带领他们在小组里面带领预查，然后还有一个星期去修改，然后下个星期再带。感谢主，他们也是非常认真的准备。而且当我看见他们带茶经的时候，我就看见但是我带的话好像死气沉沉，他们自己带呢充满喜乐，所以而且也带得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我们要把宣召的眼光，更高的眼光拿去给这些年轻人。而且不论你去上哪一个 group 的人传福音，不要只是停在帮助他认识主，而是给他看见主对他们有一个更大的期望，能够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所以我们要把更大的意向拿去给他们，所以这样的话神会更多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所栽培的人，他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宣教士，学生走在他们的学校里面做宣教的工作，你所带领的上班的朋友也能够在他的公司里面能够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公司里面的人。我们也是求主也帮助我们，是我们带领更多的人能够成为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人。所以跟着也是最后讲到宣召的腿，而是要在主里面来到去好好的来到去奔跑。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奔跑的榜样，所以这是在第三章，特别是给我们看到的。那让我们一同读这段的圣经，一同来一二三。在这张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一个奔跑的人，他是一个跑步的人，在树林上他是上着标杆直跑的人。但是保罗也晓得 在属灵的道路上，不但要侍奉主，一边侍奉主，跟着你灵命上，你也要更多建造自己，对主有更多的认识，也成为一个更爱主的人。不然你做不下去的。很多人不是主普通的服侍了，甚至好像带主的时候带了半年，就说我需要收拾一下，我好累了。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人就是一叫他去星期天带儿童主的时候，他就崇拜也没有来，主耶稣也没有来。我是跟他们说，假设你做主耶稣崇拜拿着去带儿童的话，你最少都应当来参加那个主耶稣，这样你继续拿着去追求主。只是很多人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不能够。所以当你只有出没有进来，很快你的服侍就会枯干。所以保罗讲完怎么样拿着去传福音，怎么样帮助别人，跟着讲到要成为一个爱主的人，好好的追求主，好好的在主里面学习。所以保罗说在这追求的道路上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都要拿着去靠主，拿着去胜过。所以保罗特别是讲到他很多的困难都是他过去做得好的事情，但是现在都要把这些看成粪土。然后我们也是看到保罗也是给我们看到，让我们一同读这段，一同来一二三。所以保罗那是告诉我们，过去人家称赞他，甚至说他是很属灵的人，但是保罗晓得不能够满足，不要觉得我已经够了，我那是需要更多的追求。特别是很多时候我邀请人参加门徒训练营，他们就马上说我不是粗心的啊，所以我不用来啊。但是我跟他们说，你晓得吗，我第一次听到有门徒训练是什么时候，那是我都是神学院读了四年以后，已经毕业了，我一听到有中文的门徒训练我就赶快报名参加。所以不要觉得我们够了，那是要不断地拿着去学习。所以我们中心有个规矩，我们有读经营，但是读经营必须要每两年参加门徒训练营一次，因为门徒的学习那是一生的，不是只是给初心的。所以不要觉得我已经够了，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够的时候，你就落在危险的当中。所以我们也是看到就是要不断地来得去进步，不能够往后退，而且不能够停止，因为你什么时候停止其实就是往后退的时候。所以保罗说我们需要拿得去往前，拿得去奔跑。 OK， 那让我们一同读这段的圣经，一同来一二三。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要往前走，我们必须要把过去的放下来，成功的地方跟失败的地方都要放下来。我们感谢主，他总是愿意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就算你说我过去好像榜样很不好，但是感谢主，他也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背后不管成功失败都要忘记，这样的话神才能够使用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贵，以致我们愿意拿得去更多得着从耶稣基督来的义。这个义不是只是说没有罪，这义的话就是指到美好的本性，让我们真是更多追求主，我们认识耶稣美好的本性，我们跟着耶稣美好的本性拿得去生活，拿得去服侍，神就能够更多的拿得去使用我们。所以保罗也是讲到，我要尽我最大的劳力拿得去更多的经历神，拿得去学习神，那这样的话神就能够更多的使用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像保罗有一个心，就是说我愿意更多的认识耶稣，经历耶稣所经历的。甚至保罗说，我也是盼望有一天我也能够从死里复活。保罗是不是担心他有一天不能够复活？不是，保罗讲到盼望有一天从死里复活，就是好像耶稣一样，真的能够虽然为福音的缘故被人杀害，但是也能够经历耶稣所经历，能够从死里复活。这种的话保罗是没有把握一定会得到，但是他就有一个信仰，耶稣所经历的我都经历，耶稣的本性我要更多的拿得去学习。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保罗所给我们的榜样，好好的跟从耶稣，拿得去追求耶稣，向耶稣，然后被主更多的拿得去使用。所以这是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侍奉主的话，而且能够侍奉主侍奉得久，我们真的要常常有一个饥渴慕义的灵，拿着去在主的面前更多追求主，学习主，按着主的本性拿着去生活，主就能够更多的拿着去使用我们。好，我们今天所讲的就到这里，我们就低头，我们请王师母领我们祷告。